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7章，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涤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土地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1/5纳给法老，1/4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1/5，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我们今天决定直接从埃及地开始讲雅各家的事情，不再回头了。
上次是被小贝给打断，对不对？本来蒙哥有长远的计划要讲这个，不仅是这个圣经创世纪第47章，而且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课题啊。
什么课题啊？我们今天可以让小贝来补上这一课。
哎，就是呢，饮食大事啊，对不对？粮食问题。嗯，
这个原来是小贝的拿手话题啊。这章圣经他说，他们到了埃及地的时候呢，饥荒还有五年呢。
哎呦，还有那么多年。
然后就形容那个地方的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
哦，这全地都绝了粮啊。哎呦，那是蔬菜水果这个五谷杂粮什么都没有啊，
汽油啊 spaghetti 啊大概都不
行。那个时候还汽油汽油跟吃东西有什么关系呢？嗯，
嘿嘿，这就要问你了。
我讲解啊，我说实在话，其实汽油还跟吃东西有关系，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是这样子的。
哎，
其实我们大家常都说这个原油的价格贵啊，都一直在考虑这个汽油。其实呢，原油价格贵啊，不只是汽油贵啊，这个从原油里面提炼出来还有一个东西啊，还有几样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啊，那甚至比汽油来的更重要，大家都常忽略他们
啊。
哎，就塑胶啦、保利龙这些东西啊，
哦、
你没有原油提炼呢，怎么可以有呢？对吧？那你说现代人，你出外吃饭要是没有塑胶、没有保利龙，看你怎么吃。
说的也是啊，这个 to go 的 box 都是这些。
对啊，是不是？你到那个餐厅去，就免洗餐具，那都是保利龙塑胶做的、啊，那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只好要不就自带餐具，对不对？要不就跟以前一样用那个，他人家已经洗过千百次那个，不晓得多少人吃过那个碗、那个筷子，你就这样吃好了。现代人已经不习惯。惯这样子嘛，哎，
像北京已经开始有餐馆这个要求你自己带筷子了，他不用免洗筷啊。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环保，很好。其实台湾有一些餐厅是这个样子，嗯，
这里边讲这个饥荒甚大啊，你知道可怕的是什么？这如果不是约瑟告诉他们的话呢，没有人以为那个饥荒会这么长呢。
哦，对啊，每个人都觉得那再过不久天就即将降下甘霖了，对不对？
哎，小贝，你的意见怎么样？咱们这次这个经济衰退、经济减慢啊，油价上涨、美金下跌，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暂时性的呢，还是一个比较永久性的？
哎，这个金价啦、油价这个我就不敢讲了，但是粮食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绝对不会是暂时性，它会是一个长远性的趋势啊。
有这么严重？
因为没有办法嘛，因为其实这一次这个粮食的价格呢，其实只是回到它的合理价格啊，因为过去的人呢实在是太享受了，对不对？因为现在呢，你看中国还有这个印度这些这个金砖四国这些人民呢，他们现在已经都有足够的钱能够吃肉、吃这个足够的粮食。那慢慢的，你当然这个需求就增加，外加上供给方面呢又失调，对不对？一些能源政策啊，导致一些田本来要来种白玉米的，他就去种黄玉米了，为了这个炼油里面需要的这个甲醇嘛。所以呢，那当然它就是这个供需就会失调嘛。所以这个情况是会继续下去啊，而且现在特别是让我们老中特别忧心的就是米价大涨啊。哎呀，不知道蒙哥你家里存了几包米啊？
我家里几乎是没米啊。
哦，真还假？那没关系，小贝是好弟兄，我偷偷告诉你，哎，我囤了很多、啊。
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请打电话。
哎，这个我这个囤的就是啊，你没听过以前做过一个节目嘛，对不对？讲到这个哈、端木事啊，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子贡兄、对不对？物以稀为贵啊，哎，这个囤积货物当然就是哎可以卖个好价钱呢、啊。
哎，现在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小贝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好不好？怎么可以这样？我记得我们以前不是做过那个美国的那个什么 subprime loan 有没有一个房屋？
次级房贷危机，
次级房贷危机，这个怎么会？现在好像什么事情都扯到这个事情上，是真的是假的？怎么会美国里的问题会跑到全世界，然后再回来？到底怎么回事的？
当然，美国的问题当然就是全世界的问题嘛，因为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最会借钱的国家，对不对？他欠钱的对象都是这些外国。是不是？那美国一旦出现了偿还债务的能力呢？只要大家开始存疑的时候呢，那当然大家就不要持有美金了嘛，对不对？那美金既然购买力大不如前，
慢点，慢点，慢点，这个我已经听不来了。对这东西呢，你可不可以用比较在老百姓的话再讲慢一点？
老百姓法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当美国这个国家，他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他所拥有的财产的价值一直在缩水的时候，
是
你有什么理由再去大量的持有这个国家的任何？ 何的有价证券呢？因为它背后没有足够的这个价值来支持它嘛。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美国是最会向世界借钱的国家？你上次不是还说美国借钱给别人吗？怎么这次又变成美国最会向人家借钱？
不是，怎么是美国借钱给别人？美国它是欠钱大王啊，对不对？沙特阿拉伯他给他买油是算是欠的、啊、对不对？我给你买，但是你买我的政府公债，那不倒过来变成债主，就变成沙特阿拉伯了吗？
你说他常常都是这种赊账吗？是这个意思吗？
啊、当然是啊，美国到处赊啊，对不对？日本、
哦、
对不对？当然是日本，你说日本他们会说，哎，日本他们为什么？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因为合约的要求啊，他们不能自己发展他们的武力，对不对？
嗯。
但是其实呢，算一算，他们自己发展武力怎么会划算？美国人欠他们一屁股债，对不对？那当然，美国偿还的办法之一就是帮他们呢、啊、驻军在那边呢、啊，这笔钱总要让美国人自己出。不过美国人也蛮狠，他虽然武器是自己出，但是呢，住在当地的一些消费也是要日本人出的。总之啦。哎，这个美国是欠世界各国很多的钱呐、啊，那欠钱不还嘛？但是他是国际上面的一个老大哥嘛，谁敢跟美国讨钱？我问你，今天日本还有沙特阿拉伯也好，谁有胆子要跟美国讨钱？而且讨，老实讲你也讨不到，因为美国要是这个钱真的都还你的话，美国这个国家就垮了，美国这个国家垮了，全世界经济就垮了，谁敢做这个事情？
哎，前一阵子一直听到这个美国这个外债啊破纪录的高啊，
对啊，
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就不讲了啊。这个外债，
美国向来就是借钱在过日子的、啊，从国家一直到民间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还不知道吗？嗯，
所以他们这个就是像我们像一个 teenager， 假如去拿一个信用卡去拼命买。然后每个月试着去还一点，就这样子意思啊？
哎，可以这么说的，
是这么简单
的，可以这么说。嗯，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个经济的流通呢、啊，当然并不是这么样容易。嗯、但是不可否认的，哎，这个美国呢，当它在外贸啦、这个贸易逆差的一些问题，你会觉得好像影响不太到它的国内的经济的原因呢、
啊
啊，就是这样。因为一般的国家，假设说像美国这样子大量的进口，对不对？然后呢，都是欠外国的债啦，然后很多的买卖，事实上呢，当对方赚到美金之后，他又用债券把它换回来，变成就是
哦，他投资投回到美国来就是。
哎，对对对，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债权国还是国外嘛，对不对？因为等于说是美国写了一张 IOU 给你，对不对？我欠你这样子。那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在做。那当然过去呢可以相安无事的原因是因为美金很强，美元非常的强势嘛。
嗯，
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欠你钱的人呢，他是一个等于算是这个经济世界的一个首领，而且他那边他用的货币又是大家共有的，就基本上这个问题就不大。那现在的问题大就是大在呢，这个美金呢已经快要不能变成这个国际流通的货币啦，因为有一个更强势的货币正在国际上流通，那就是欧元嘛。
哦，不是人民币啊。
啊，不是人民币，人民币老实讲还不算这个前几个这个等于算是国际的货币啊。那现在欧元很抢手啊，对不对？那欧元抢手的话，那当然大家比较不想持有美金。那美国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啊、经济领袖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啊。那接下来后面只要更惨，那各国真的要开始跟美国追讨的话，那真的就伤脑筋了、啊。我们大概就没有办法在这边做世外桃源了、啊。嗯，
这个小贝，这个东西真的是会变成这个一夜之间会变成事实吗？真的这种噩梦真的会变成真的吗？
当然希望不要发生了，但现在还有一个国际的这个基金市场了，但是呢美国现在还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政治在支持它了。就看我刚才讲的，这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胆敢真的，他现在就举个例子啊、你说现在日本他这个美国欠日本这么多钱，对不对、他能不能一下子要美国把这个东西兑现出来？那当然没办法，他也没那个胆了、对不对？那美国他也做，你要他做他也做不到啊。
所以就随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直都多年来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啦。美国事实上在这方面，其实我们严格讲起来，他真正是靠国家的政治力量来支持他这个消费的一个经济。
哦，这样子啊。所以那你说我们在美国这个过日子啊，这个丰衣足食啊，物价稳定这么多年，其实是个很危险的假象，就是完全靠着黑道老大哥在那撑着，你这意思？
可以这么说。所以美国人现在开始应该学习开始缩衣节食，开始节省一点，对不对？你看我们到亚洲各个国家，像我前一阵子回台湾去，对不对？吃顿饭，对不对？要不到半张的 napkin， 就是那个餐巾纸， 他这个吃一顿饭都给你一张小小张，还不是那种大张餐巾纸，就是大概手帕大小那样餐巾纸。
你应该自己带手帕，你又忘记需要带手帕。
对啊，对对对，你讲的没错。但是这次有机会回去，记得要买几条手帕回来。手帕其实非常好，男人一定要带手帕才表示你的绅士风度。手帕又非常好用又环保。不过呢，这的确是啊，这你说这个纸张的这个浪费啊，还有各方面资源浪费，
是
美国已经习惯。对啊，所以像我来美国也一段时间，所以上次回台湾就发生过好几次笑话。
你去上厕所没有带卫生纸？
哎，对啦，
那怎么办？
那就只能在里面呼叫呼求啊。我还记得还到一个学校去啊，一个大学、啊、
然后呢
对啊，然后进去发现就像你讲了、啊、这他们这里面厕所都不附带这个卫生纸的、啊、而且呢你知道那个已经很久没有上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不是马桶，就是你要蹲在地上，对不对？
哦，就要功夫的那种。
对，蹲在地上，然后它有一个半圆形的东西，对不对？那半圆形的东西我已经忘记到底是面向它还是背向的、啊真的，真的，真的，我已经忘记很小的时候上过，那后来都是抽水马桶。你回去真的一下忘记到底是面向他还是背向他，所以一开始就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因为我那时候后来才知道我做了一件错事，因为我是背向他。因为那个东西据说是要面向它，你还可以稍微就是你蹲不久的话还可以抓住一下。可是我看那个照理讲呢，因为我们在排泄的时候呢，怕它飞溅四射，应该是那个半圆形，应该就是好像一个手套一样把它接住才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背向它，就那样子蹲在那边之后，已经开始在危机当中没有纸，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开始喊啊。
你喊什么呢？
外面有没有人啊？
真的，然后
还好有一位这个小姐啊，
小姐、
她是因为我去那个时候那个学校，她并不是平常上课的时候，她是那个学校的办事员，她经过、然后呢听我在喊叫啊，她
一个小姐经过男厕所、听到里面有人在喊叫，
对对，经过男厕所，她就问说发生什么事啊，我就跟她说不好意思啦，结果这个小姐还不错，她就从外面就丢了一包面纸进来，救了我一命。
哇，一整包丢给你啊？
没有，那个面纸都是很小包，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大概五张十张左右，可以当赠品用那种。
你还接到里面掉到洞里面去。
哦，对啦，但那个不难啦。总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实在是美国人的这个环保概念还有对资源的浪费已经由来已久，因为过去以来一直都太富庶，现在呢粮食价格的高涨啊，刚好也给美国大众一个警惕，真的是过去实在是太浪费了。
美国日子不会这么好过了，是吧？
应该说全球日子大家都变得不好过、因为你去想现在在中国也好，它的粮食价格不是靠它最近的经济发展，大家有足够的钱的话，人拿十年前他们的人民收入来面对现在粮食价格，他们也是垮掉啊，对啊。所以粮食价格现在是到了一个等于算是因为这地球人口现在已经这么多嘛，对不
对？
对，
从来没有养过这么多的人。
对、对对对，而且呢，一旦大家发现到这个趋势的时候，这个粮食出口国呢，他会更小心了、他不会无限制的就一直生产了，对不对？他可能要保护他国内的这个民众的这个饮食啊，对不对？所以他出口他又要再限制，那这样雪上加霜啊，对不对？米价你看一路攀升就是这样。其实现在到底美国这边库存还有米是还有，但是呢大部分的商人他现在手边还有米，看到这是趋势，他现在就开始先给你涨价嘛。
对了
对
了, 对了，
所以这涨价趋势会一直下去嘛。
而且这个现在很多东西都是靠进出口，而且是远程的进出口，对不对？不是当地种当地吃，这样像我们小时候 对吧，
对，
你可以看见他们打麦子啊，打米谷啊，你买的米大概也就是当地出产的，
自给自足啊。
就是了。那现在你在美国大部分东西在中国造的，那你看多远的地方才过来？
对，这全世界这个已开发国家里面呢、这一类的问题最惨的，首推日本。
哦，首推
日本是最惨的。那粮食问题，全世界伤害最大的国家就是日本，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呢，因为它地小人多。所以呢他事实上像现在他自己粮食的自给率只有 22% 而已。
22%。
22%, 对，就 78% 的所有粮食啊都是靠外国进口。所以他们很惨啊、据说前一阵我还看一篇报道，在东京很多这种拉面店都已经关门了。
哦，关门。
为什么关门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面粉了，这个日本的国内的面粉库存已经是零了、没有了。
怪怪。
所以就不要吃面啊，对不对？就去
吃
大吃生鱼好了。对，这个鱼儿就开始要可怜了。
哎呦， 那这个事情很快啊，这个怎么
这个东西粮食的东西一旦发展，我告诉你啊，你就像这个二三子也讲过，上次上礼拜节目讲的太好了，对不对？你这个、你这个油贵你了不起就走路骑脚踏车嘛，对不对？那粮食贵那不行啊，对不对？难道你自己可以勒紧肚子啊，你小孩子不用吃吗？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会造成战争的、这是这个问题会造成这个国际极大的混乱的。我觉得粮食问题的高涨大概是这一阵子我上礼拜节目也讲，其实最应该谈的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表面上大家看起来相安无事，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身在其中，但这一波的浪一过来的时候，到时候问题不是你有不有钱，而是你有钱都买不到的时候，那就开始惨了。就像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创世纪第47章饥荒，类似饥荒这种事情来，你有钱都买不到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小贝？
我觉得呢，就是开始你要回家呢，就开始要看看你们家的鞋子了。
怎么讲呢？
你不知道皮鞋可以吃吗？真正你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有那个最后那几双皮鞋拿来充充饥啊。我要是知道怎么办的话，我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是不是？
那这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7月4号福音营还办不办？有没有东西吃啊？
这个不用怕啦，有那个到那个时候连福音营都要因为这个理由取消的话，那开玩笑，对不对？美国，对不对？德州，对不对？要
小贝把他家里积存的米全部都拿出来，
到时候真的没办法的话，当然也是要开放粮仓了，对不对？
我们今天回头看他们那次的饥荒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所以你不慌不忙啊。可是你要是在这个一个经济风暴或者在一个饥荒中间，那真是事先没有征兆的，对吧？
小贝啊，是没有遇过饥荒，但是有一次那时候在二十来岁，在台湾遇过一次很可怕的台风啊。那一次可怕的台风呢，让我住在的那个城市啊，将近一个礼拜啊。断水断电
哦，真的、
断水断电，所以那一次 呢而且呢粮食的问题，因为断水断电你食物根本没有办法储存嘛，
对，
台湾又热，那个台风季节又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所以那一次第一次尝到那种你有钱了但是买不到东西，因为你也出不去、因为路也都断了，这交通也断了，所以那很可怕，那人心惶惶。
对，
那所以啦，对不对？现代人呢，其实你不要轻言的去减肥，对不对？你想看你能够胖胖是一个福气啊，对不
对？
对，
那蒙哥可能是我们同工里面可以 last 最久了，对吧？
假如说大家这个到时候已经没有，不但断水也断电了、对不对？可以拿你身上脂肪来点灯了、大概还可以维持个三年左右。
那这时候我们看见当时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啊，就是众人带来买粮的银子啊。那约瑟第一批东西把银子送到法老的宫里面。等到埃及地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呢，埃及众人又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啊，求你给我们粮食，那怎么办呢？
这个说连钱都没有，那还给他们吗？对不对？
约瑟说还有牲畜，剩下的牲畜给我。
哇，那这样讲起来，约瑟也算替法老在敛财，不是吗？
那就是啊，你看他这很会做官的、于是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显然他存了不少粮啊！
真的蛮多的。
又过了一年，他们又来了，说什么都没有了，银子花尽了，牲畜也花尽了，那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就一无所剩。怎么办呢？
你这古代有这个卖身葬父啊，这边是卖身换粮啊。
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当然我们以前说过了，整个的世界在运转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人躲得过去的。
是。
像油价一涨啊，粮食一涨啊，谁躲得了？然后你怎么办呢？你就是越来越被卷进去，对不对？没有出路的。
对呀，你看他这个卖还有一个顺序，对不对？他先用他的钱，然后用他的什么，这个拥有的这些物品、牲畜，再来就是他的
田地，
那最后连他自己都可以卖为人家为奴啊！我以后真的是很可怕的四部曲啊！
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麦当劳嘛，在这里就是麦当劳，就这意思啊。
卖了自己当别人的劳力，叫做麦当劳。
这个开头的时候叫做美国梦，但美国梦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一样一样的卖嘛。
麦当劳。
你的时间、你的前途啊、你的打算、你的一生的经历啊、你的家、你的儿女， 人家羡慕你在美国日子过得很好，的确全世界闹饥荒可能美国还是比较晚被波及的，因为这个地方怎么讲呢，地大物博。
对，而且我们德州实在讲起来是蛮稳的，你真的到时候没粮食的话，你就开车往市郊走一走，那边沿路都是牛啊羊啊，你胆子大一点带把猎枪去宰几只就拖上来的车，像蒙哥的车那么大，对，一头牛拖上去我们就开车就走了。
对，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叫做美国梦，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的真的是一点一点被卷进去，你出不来的，
哎呦，
对吧？你出不来。你看中国人把儿女往好学校送，这一送啊，就算人家给你全额的奖学金，你还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在上面。
对呀，你全额奖学金，你因为这到美国东岸也好，西岸也好去读书，他的这个花费啊，那简直是可以吃掉你年薪的一大半了、
你有的被吃还不错了，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付得起啊。
哎，不过听说现在就是你越付不起越容易进去啊，他就帮你付越多，
还可以申请政府贷款。
对啊，所以有人现在就是孩子已经快要到上大学年纪，忽然把他的工作一辞，
小费都已经打算好了，是吧？
嗯。
所以你看，这个听众朋友，我们在讲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的家庭伦理没有关系啊。实际上，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情况，当时在埃及全地，可以说除了约瑟。还有法老宫中以及法老所养的他们那些异教的祭司啊，因为是拿法老的年俸啊，除了这批人没有被波及以外，那埃及全国连迦南地附近的人全部都被卷进去了。
对，
这个很厉害，这一卷进去是你看不见他翻身的日子了。他几代就这样下去了。
对啊，想到那个田地都拿去换粮食，真是很可怜。
那约瑟假如这时候还是被关在监牢里，或者他假如这时候还是在做奴仆，那你想想看，对吧？他难道有什么前途吗？他难道能够从这个非常非常大的经济灾难、经济风暴里面脱身吗？这是不可能的。
他可能会被吃掉。
他可能会被吃掉，对。
嗯，
那他目前看起来呢，他相当稳，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
对，位高权重嘛，这每次这种大灾难都波及不到那个社会最上层呢。
对呀，不过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假如圣经到此为止，那你觉得怎么样呢？约瑟即或如此，当他死了以后啊，就算他一直到死就没再饿过肚子啊，他也不用担心他存的粮食啊，他事情都办得很好啊，对吧？他就能
够受重他帮法老这个东西全部都财产，这些人民的财产田地都归法老所有，算做了一件大事啊。
对啊，但你觉得他又怎么样呢？
啊，他就这在埃及历史上成为一个显赫的名人，他们会立铜像纪念碑，对不对？现在可能还有一首纪念歌流传到现在。
圣经用相当清楚的话呢，把这段历史寄给我们了，其实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见解，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在这里讲家庭伦理啊，不是我在这里硬和圣经扯关系，但这个难道不像我们今天在北美的人？很像哎、欸，
啊，怎么说？哦，你说刚好现在我们有粮食危机，就刚好我们现在这些住在北美的人现在像是不是啊？
是啊，你看这个中国馆子召开啊，是吧？
你这个你的里面的辛酸泪有多少？那个物价已经上涨，他们又不敢涨，对不对？你看中国城谁敢先涨呢？对不对？你先涨，人家就那个客人就跑到别家去吃了，对不对？
但至少你卖面的还有面，卖米的还有米，是不是？没有到这个民不聊生需要卖身卖房卖屋的地步。
对对对，现在比较可怜是去吃的人啊，前几天我才去跟朋友去吃饭，吃完饭通常呢有剩下的菜小贝会打包回来，其实菜他可以给你带，他饭不能给你带。
哦，他现在饭不给你带。
对啊，以前饭就是他拿一那个红红的那个圆锅子拿出来盛，里面还有哎，他说现在抱歉先生，抱歉了，我们现在饭不能外带。哎呦米现在也有价值了，饭不给你带啊，酷嘛。
这是很厉害，这是新招啊。那你这一广播大家都学着做了是吧？
啊，所以你一进餐馆你就先跟他讲，在你还没有走之前你应该说我现在需要一个塑胶袋，因为我头不太舒服怕会呕吐，他塑胶袋先拿给你，就你把端上来的饭先挖一半走。
约瑟没有被这个饥荒波及到，可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英文里面很喜欢讲的 So what?
对啊，那他就是这样子一辈子就是替这个埃及法老立下这个汗马功劳啊。
是啊，
位高权重。
他家的人从他的老爸爸到他的兄弟到他们的妻儿通通都下来，也都没有在埃及饿死。 So what?
他养活他们嘛，对不对？
所以这张圣经啊，如果单是记到这里那是不行的，这张圣经前面还有一半，有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他的父亲老雅各。
哦，雅各现在年纪大了，他还有几颗牙齿可以吃一吃就好了，还有很多意见吗？
他很多意见呢。让我们再听听二山子把创世纪47章前面一半念一念，因为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只听他念了后面一半，就是有关于约瑟做了些什么，没听见雅各在做什么。听完了我们回来继续讨论啊。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刚才二山子已经把创世纪47章的前面一半为我们念了一下。我以前就讲过，从这章开始啊，创世纪整个真正的主角其实是雅各。哎，我们先看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啊。
哎呦，
哎，你听的是哎呦，可是法老肯定搞不清楚这个老先生干什么，他觉得他可能有点神经病，对吧？
难道不是这个？他约瑟就介绍他父亲给法老。那一般来讲，你看这个约瑟在法老手下替他立下这么多汗马功劳，他当然礼貌上这个对不对？他手下大将的父亲，他当然也要以礼相待嘛。
那是不错，不过雅各给法老祝福，你认为法老领这个情吗？法老知道他在干什么吗？法老看得起这个人吗？
我想他给他祝福的时候，他大概也搞不清楚他念念有词是什么东西。
对啊，说不定还往后退，说你这个老先生脏兮兮的是吧？鸡皮鹤发。法老就问雅各，这当然是一个很有礼貌的问题了，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人家问你这个问题就表示你怎么样啊？
就是问你你几岁了，对不对？你够不够，你够不够分量啊？
哎呀，不是了，这个人已经老的啊，憔悴的啊，都已经，你简直就不知道他几岁了。
哎，这句话我们学起来，我们平常问人家说你贵庚啊，你几岁啊，对不对？特别是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好像也很难问说、啊、你今年贵庚，对不对？哎，这句话不错、啊，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
人家会跟你讲说，小辈我还没死啊，你就要算怎么着？
哦，这句话这样问是说，哦 ，OK， 不敢
乱问，别乱来啊。雅各就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我寄居在世的年日，你看这个话就是不一样。”
哎呦，寄居在世啊！
以后人家问你说，小辈你来美国多少年了？
嗯，
你就应该说我
寄居在美国，
对对，
十数年，嗯，
对。我寄居在世的年日，这个老先生是一点儿不糊涂，是130岁啊。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啊。对了，130岁比起他的列祖还算是短的了。嗯
嗯，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讲
啊？他为什么要这么讲？你知道有一些年长者呢，他遇到人他就是一直在抱怨，对不对？我这个这里也不舒服，那里也不好，我这个日子都是苦日子啊，这个他就是跟他抱怨抱怨嘛，对吧？
你看老先生啊，一般因为自己是老先生，他就不讲他前面的老先生了，对不对？
嗯嗯，
老人是一类人啊，在年轻人看起来老人都是一样的。
嗯，
老太太都是这个样子，老先生都是那个样子。你忘记这个人是一个有灵魂、有生命、有个性，对不对？
嗯、
你把所有的老人都归成一类。
嗯，
可是这个老先生很不一样。这个老先生自己，当他尤其进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的沉船是什么，他以什么身份来到埃及。他会提到说，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其实这句话是对基督徒来讲是很好的一句话。
好、哦，怎么说？
哎，雅各活了130年，他也没有读过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不是？
对。
可是他活到这么老的，他一直还记得谁啊？他的列祖，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那两个认识神的人在世上是怎么活的？他知道拿自己的生活，拿自己的一生与他的一生做比较。
哦，哎，对啊，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忘了，好像是我们要去见主似的，对吧、
嗯、
我们忘记这件事情，我们忘了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你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当然是主耶稣的话，但你认为一同坐席这顿饭好吃不好吃啊？
哎呦，可能会吃得很不好意思。
那当然了，因为你到时候，小贝到时候说不定也已经120岁了。
哎呦，想都不敢想啊。嗯，
时间过得很快啊。
嗯，啊，不过那个到时候很难讲，医学这么发达嘛，对不对？那个打什么针啊，打什么肠梭、啊、哦，我这边再打一个岔啊。
嗯，
上礼拜六啊、嗯、我因为孩子就是有在跳舞，我就带他们到这个、啊、休斯敦鼎鼎大名的侨教中心啊。
嗯，
发现呢那边他有一个聚会，你猜是什么学会的聚会？
什么学会啊？
长生学会。
哦，长生学会。
哎，对呀、啊，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休斯顿有一个长生会，就是长生不老那个长生会。
那你有没有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对对对对，周围我现在在讲，哇，从来没有看过人那么多哎，哇，大家就知他这个一个门小小，他讲还要限定多少，还要票才能够进去，哇，哎、
哦，
拥挤的像要去看这个哈、啊、这个热门歌星演唱会那样一样啊。
这年轻人去跳那个 disco 对不对？
可是进去当然都不是年轻人，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几个真的很老的，都是大概差不多 you know 的50-60岁这样子。
但你根本就此言差异，人家之所以参加长生协会，其实都是70-80岁，看起来只有50-60岁。
哦，原来我看走眼，原来他们
有走眼，
那我要去参加的我。
对呀、啊，
我那时猛一看，想说这些人，对不对？他们年纪还不到，怎么都要来听
这
个问题？
要是
这
个协会没有这样大的功效，你想人家去参加干什么？
原
对吧？
哦，原来哎，蒙哥，你那天应该不会偷去吧？你。 哎，倒是让我蛮吃惊，说，哎，这样的一个这个长生会有那么多人去啊？
嗯，现在我们人呢，跟圣经所讲的事情是相反的，我们是一直在想说呢，我在活着的时候，一直活到我的最后一天呢，第一个，这个最后一天越往后推越好；第二个就是说，直到那一天呢，我的情况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肉身的情况是怎么样？
最好都健健康康，没有病痛。常听到老年纪大人说，哎呀，我不怕死，但是我就是怕病，所以呢，你就让我这样子，还轻轻松松的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样子，
圣经呢，其实就不是这么讲，圣经是反过来讲的。圣经不是在于你到最后啊，你是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啊，七八十岁看得像五六十岁，或者像130岁看可能像180岁，法老才会这么问他啊。圣经是看我们里边那个灵魂的状况。你灵魂的状况能不能像你的列祖，像你属灵的列祖一样兴旺，一样强盛，一样这样能够安然建筑？因为到那时候不是你肉身的长生啊，而是你灵魂的永生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完全是反过来的。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啊，其实不真的是你身体的情况，而是你里边生命的状况如何。你的生命的状况与属灵的列祖，与圣经上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比起来如何？因为到时候你要和他一起吃饭呢。
对，
我们今天在世外桃源所讲的所有的圣经人物，听众朋友，你不要以为跟他没关系，因为很快我们都要见他们的面。
对，
是吧？所以这个蒙哥在节目里一向是很小心的，我是一向最不喜欢随随便便去批判这些圣经上的重要人物、属灵列祖，那我绝对不去批判他们，我只说恭维的话，只说好话。
你这也的，对不对？原来你是怕这个。嗯，
哎，你不怕吗？你见了他，你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他听不懂中文嘛，是不是？哎，到时候我就，而且你看小贝他比较不怕，到时候我可以赖给蒙哥啊，对不对？哎，那是都是蒙哥讲的。嗯，
对吧？因为比如说刚才这个约瑟，那马上就有人讲了，那约瑟像个黑社会的老大，他做事呢心狠手辣，那是你讲的，那不是我讲的。
嗯，
对吧？
哎，有。哟，那就小贝这样，你拿这个例子的话，那小贝已经哈，从去年录到现在，这一类的话不晓得已经讲过几百句了，那小贝不是糟糕的吗？嗯，
你就是带个手帕，每次做完节目出去擦擦嘴，这样子，不要到处在那边喊。帮忙哦！
哎呦，那个时候谁来救我？蒙哥，到时候你那时候小贝要是在痛苦当中的话，请蒙哥你拿这个举把同情之泪啊，哎，帮我一下吧。嗯，
丢一小包卫生纸给你。
对呀，救救我。
然后圣经再说第十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他跟法老王啊，一个是埃及王，全地最有权势的人。一个是在神面前最有分量、最有丰富经历与生命的人，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啊，就说了这么两句话。雅各两次给法老祝福，
他为什么要祝福两次啊？
嘿嘿，这个我就不懂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啊。照说应该是法老给雅各祝福，对吧？
对呀，他位高权重，对不对？国家又是他的，对不对？
对，而且我现在有福给你住啊，给你个粮仓。像小贝一样，家里很多的米吃到
你
吃不完。
哎，你不要再乱讲这个，好吧？你可不可以剪掉？我现在越想越怕，就是到时候
这你
发生
透露的
时候，人家要是知道小贝住哪里，不来抢我吗？是不是？
是啊，稍微透露一点。
而且我不过多买了3包的国宝米，就是稍微这样讲了一下，结果被蒙哥讲了，我们家就是粮仓。我告诉你，你来的时候已经都没了啦。嗯，
小贝住在福地，稍微透露一下。
哎，你这。很坏，
不是住在墓地。但圣经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因为法老有东西可以祝福雅各，雅各哪有什么东西祝福法老呢？
对啊，
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件事情。那如果对法老是这样，对约瑟岂不更是这样吗？包括我们这个分段圣经啊，还有一般我们大家的思想，就是约瑟救了雅各全家，从饥荒里面救了他们。约瑟自己也这样讲了，对不对？
嗯，
免得你们都绝了粮。绝了性命，所以神差我在你们以先到这个地方来，我要保全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请问到底是约瑟救了雅各，还是雅各 救了约瑟。
哎呦，怎么会雅各救约瑟呢？雅各不是他的父亲生了他，当年他的这些哥哥们卖他的时候，雅各也没有救到他，对不对？现在他在那边功成名就，有饥荒还把你救来，怎么说也是约瑟救雅各啊，怎么可能是雅各来救约瑟呢？
哎，如果是约瑟救雅各，那为什么不是法老也不是约瑟给雅各祝福，是雅各两次给法老祝福？
哎呀，这人嘛，总是敬老尊贤嘛，年纪大，对不对？他又喜欢有给人家祝福的习惯，就让他做嘛。
哎，这个其实是高山仰止的问题啊。
哦，真的
啊？对啊。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没讨论完，讨论约瑟了。这个约瑟是这章的后半，雅各是这章的前半。你总得决定谁救了谁，要不然你看创世纪就没看懂最重要的东西啊。
哎呦。哟，你这个倒是蛮高的一个看法哦。那到底谁救了谁呢？那照你来讲的话，那不就是雅各救了约瑟吗？
那应该是的，因为我刚才就问了，我们的问题留在什么地方呢？就算约瑟一辈子吃得白白胖胖，跟蒙哥一样，然后呢，全家人都在埃及存留下来，就像我们在德州一样啊，位高权重。住好的，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
开好的，
然后他就死了。那我请问你又怎么样？
哦，他这一生就是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就这样过去了。
对呀，哎，我们现在很喜欢到美国来，你已经到了美国了，你甚至拿到公民了，在美国也是位高权重。然后有一天怎么样啊？你也要去了，我也要去了，那又怎么样呢？请问你又怎么样？
你这个，我最起码我告诉这个我这一辈子，对不对？这个靠我的两手建立这个家园。你看我的孩子，我把他培养到读什么，对不对？出来是做什么，对不对？各个成才啊！所以我这样一生心愿已了啊，对不对？我的那个、
啊、
我那个另一半，我那个老伴，你看我过世的时候还是留了一栋房子给他，留了一笔钱给他，让他无忧无虑。我这一生已经算是有交代了。嗯，
哎，可是你眼睛一闭，过了不久，你的老伴呢也死了。他死了之后呢，过了不久呢，你那个功成名就的儿子啊，积劳成疾，对吧？然后
你不要把人家一家讲的那么惨、啊，对不对？他也可以善终嘛，对不对？
好了，
一定要积劳成
这样子好不好？大家通通善终，通通生在福地，死在福地，葬在福地，然后。全世界都饿死了，你们家最后饿死可不可以？
嗯，
然后呢？然后你又怎么样？然后你又怎么样？
哎，然后这个墓碑就可以做得比人家大、啊，对不对？一个墓园，对不对？简直就像一个 shopping center 那么大，对不对？
哎，
这墓园上面那个石碑是用最好的这个花岗岩雕梁画栋、嗯，摆上照片在那边，你看够显赫了吧？
现在这东西在美国的墓园真的是开始越来越中国化啊！以前美国人的坟墓都是一个小墓碑，就这么摆一摆就好。中国人一来以后，什么墓园啊、家族啊，通通都进来了啊！
对，
很显赫的。哎，我再把这个问题换过来问一问：假如约瑟没有救雅各，雅各就在迦南地饿死了。他真的少了什么吗？
也没有，了不起被人家冠上不孝的罪名而已，而且没什么人知道。嗯，
我说雅各真的少了什么吗？
哦，你说雅各，我以为你在讲约瑟哦。
来，
雅各真的少了什么？他没有，他本来就以为这个儿子就死了嘛。
不是，雅各在迦南就饿死了。请问他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少什么？
少什么？没有啊，他一生都是跟着神在走啊，那没有少什么？
他是不是要回到他列祖那里？
是啊。
他一生的日子比他的列祖又短又少又苦，影响不影响他在天国里面与亚伯拉罕、以撒一同作息？影响不影响？
不影响。
哎，反过来讲，假如雅各没有到埃及来，约瑟就在埃及死了，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位高权重，寿终正寝，日子满足，气绝而死，无疾而终。请问他在天上到底有什么？
哎，好像什么都没有哎。
对了，那什么事情让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有意义？什么事情让他有意义啊？
哎，一定要后续还有一些事情啊，不然不可能就停在这边让给他荣华富贵啊，这神就太不公平了嘛。
哎，他不是后续还有事情呢，因为神本来在人间就做事情了， 他就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做事情。是谁把这个意义连到约瑟的身上？
哦，还是要靠他的父亲老雅各来。
就是啦。
所以这样叫做雅各救了约瑟，不让约瑟这一生不会白白走一趟。原来还是他爸爸救他。
对啊，白白养得肥肥的，对不对？他上厕所，人家白白的救他，没有用处的。
你不要再提这个，哎，你会确定那个可不可以剪掉？我越想觉得那蛮丢脸的事情。
是你自己，你自己向听众朋友，
哎，我不是因为你一问我就想起来，我这个人这个讲到这个有趣的事情，就觉得都记在心里，就
讲
就说
太
嘴
了，是吧？
嗯，
所以你看看，你看看谁救了谁啊？雅各救了约瑟，是雅各让约瑟的一生有了永远的意义。
嗯，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了 啊，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了。当然我们讲这些总是要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现在和约瑟一样，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漂洋过海到美国来，大家都做了宰相。这个前几次节目我们已经一再的和大家提醒，对不对？哎，因为我们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最太平、最富庶啊、最健康、最长寿的一群，对吧？
对，
尤其是现在在北美的中国人，嗨呀，你两边都吃不了亏。
对，而且他们不是说这个各种人种寿命，现在是美国的这个华人啊，哎，这个平均寿命是最长的，对不对？而且教会里面也常常有办一些什么讲座，都是教人家怎么样更健康长寿的嘛。嗯，
就是了，还有这个长生协会，是吧？
对，
好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像约瑟在埃及一样，可是谁能够给你这一生一个永远的意义？谁啊？雅各，对不对？那雅各之所以能够给约瑟意义，有一个转捩点，是我们前几次节目讲过的。约瑟必须打定了主意出来和他的弟兄相认，他必须要认定了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到这个地方来。
嗯，
哎，现在北美的基督徒啊，简单点讲啊，不卖关子，不转弯抹角啊，
要不要戴钢盔啊？
啊，不需要戴钢盔，
不用。嗯，
你要让自己这一生，这个在北美做宰相这件事情没有白活，要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啊。我们有一个建议在这里，就是一定要挺身出来救你富家的饥荒。这件事情错不了。今天你认为你救他，实际上到最后可能他救你，因为神在中国人的身上有他的心意。
哦，就是今天我们回去救我们的父兄，将来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才是让我们的一生有这个意义了。
对，你才能够知道说神为什么带我们来到美国。当然你所说这个回去不是身体回去，而是说能够回头来看见这一切的意义，并且把自己重新跟中国也好，跟台湾也好挂上钩。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你看中国人占全世界的人五分之一，这个我们大家都晓得。
嗯，
但是福音什么时候才传到中国？最近一两百年。
对，
所以神最后的工作，在末世的工作，肯定与这五分之一的人有关系，与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有关系。
嗯，
那不管你的政治立场站在哪一面，你脱不了这件事情。
是，
如果你只是想到你自己来到美国就这样过日子，就这样办教会，就这样读圣经，就这样把儿女往常春藤名校去送，然后最后呢，当全世界都饥荒的时候呢，哎，你的儿女都在这里做宰相。
嗯，
我跟你讲啊，那你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短视，你没有任何属灵的眼界。到你死以前，你在这里吃得白白胖胖，可是你的灵魂在天上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是贫瞎可怜。为什么？你没有赶上神在中国做事的列车。
嗯，
对不对？那一件事情能够赋予我们意义。
嗯，
你无论怎么讲，你没办法说神之所以带我来美国，就是让我过好日子，让我在全地吃不饱的时候，哎，全地都绝了粮，我还有东西吃。你没办法这样讲，这不是一个终极的意义。我们怎么样找到终极的意义？那你必须像约瑟一样，在事情还没显明的时候，结局还没来到的时候，你要把握机会和你的父家相认，重新把你的，我们就讲属灵的命运好了啊，和中国的命运连在一起。那到底落在实际上我们应当做什么？除了小贝需要把他的米带到福音营里面去之外
哎，拜托，那个七月天的很热，我还要背一包米去，我也不太夸张了吧？
哎，听众朋友，谁说一包的，对吧？家里全部的粮都要带出来
哎，到那边人家他就有餐厅嘛，何苦为难小贝呢？
到时候说不定已经买不到面了。
哎，那本来那边就不吃面嘛，那边都吃肉。嗯，
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哈， 已经信主的人实在应该起来重新为主大发热心。现在这个大家这个安居乐业啊，明哲保身的心情是越来越强烈。
对，你看现在我们在这边日子已经过得越来越不好啊，对不对？能够回去的都是厉害的，对不对？哎，能够回去，现在能够回去的是风风光光回去啊。我们能够在这边勉强的生存下来，对不对？哎，就不错了啊。
所以节目到最后呢，还是一句老话啊，如果听众朋友你还没有信主，请你赶快来报名参加福音营，因为神有一个永远的心意，不但在你身上，在你家人的身上，在你民族同胞的身上，在你血肉之亲的身上，这个心意需要透过你来完成。约瑟如果不救雅各，雅各死在迦南地一点都没有少什么。就是约瑟就白活一场，白做宰相，白办了这么多事。
对，这个这真的是，这只要真的是这样的话，真的是枉费神的一个整个对他神圣的一个计划。
对呀、可是反过来讲，今天北美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教会真的是在这里枉费啊。因为你老认为自己是小弟兄、小教会，你不会站在永恒里面想一想，你不会看见，哎呀，神真的是今天把约瑟的机会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用属灵的粮食来救我父家的饥荒，那这时候你怎么可以不大发热心，对吧？所以盼望从今年夏天开始，从这个星期开始，弟兄姐妹啊，你如果在听这个节目，你每个月试着去救一个灵魂，好好的传福音。
哎呦，这是蒙哥第一次对听众提出要求，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要开始办 call in 啊？不过现在这讲起来，这也是我们世外桃源的一个危机啊，你知道吗？因为我发现啊，这个经过这一年多我们已经做了一年又四个，到今天就已经满了一年又四个月了，对不对？
照圣经看的话，饥荒还有五年零八个月，是吧？
真的还要做那么久吗？对啊，我发现现在我们世外桃源一个隐忧啊，就是我们现在听众蛮多的，这个小辈的时不时都会遇到一些听友，可是呢，他都说，哎呀，我很喜欢听你们节目啊，很好听啊，对不对？特别是二山子，很欣赏啊。对不对？可是你看提，最后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去教会信主没有？”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对呀、人家已经都自称是粉丝啊，结果人家居然呢教会的大门连踏都没有踏。哎呦，我听你们讲一些教会的趣事，觉得很有趣。哎呦，糟糕啊！就他们自己都不去，也没有还没信主，那这怎么办呢？
所以实际上啊，休斯顿还有许许多多没有信主的人，其实他对福音很有兴趣，他也对教会很有兴趣，对不对？但是教会是不是粮仓，我们是不是约瑟，决定这些人会不会得救，
没错，
对吧？所以希望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弟兄姐妹啊，真的给自己立个志向，在没见主之前呢，好好救几个灵魂，好好带几个门徒，好好把自己的教会建立起来。这是这张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清清楚楚的榜样。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到底谁救了谁？
对，
你如果今天就是在美国做宰相，做到你死，并且把宰相的位子、车子、房子都替你的儿女预备好，但是没有和你富家的命连在一起，当富家有需要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没有把你的粮仓打开的话呢，那你就死在埃及。
对啊，没有人真的会纪念你的。
对，这个是贫下可怜啊。中国神在中国做工，就好像《使徒行传》才刚刚开始写了几章。对不对？他不像在白种人中间做工，你有2000年的历史可以写，在中国这个历史刚刚才开始。弟兄姐妹，你怎么会不兴奋？你怎么会不想抛下一切来跟随主？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买股票很会看机会啊，服侍主怎么就不知道抓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呢？何况在这张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把你自己和你父家的命重新连起来，你不要只顾自己做宰相啊，你真的是要把你全家都接到这个属灵的丰富的美地来的话呢，那神在中国将来的作为，神在末世在中国人身上的作为，就能够把你一同救出来。埃及人那时候知道对约瑟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我们晓不晓得对主耶稣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也在主眼前蒙永远的恩惠，让我们做神的仆人，转身去救我们富家的饥荒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